美议员指促 NBC 独家转播不要沦为中共工具。哈里斯未与拜登谈论连任，白宫说拜登连任计划不变。脸书披露多家间谍公司攻击其50,000用户，删1500假账号。美媒指通胀是对美国的全面打击，仅 38% 选民支持支出法案。应对 TikTok 威胁帖子，全美多校今日停课或加强保安。美富商盖地下15层末日豪华地堡，连电影院都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冬季奥运会明年2月即将登场。日前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两党领袖敦促 NBC 在转播冬季时应同时报道北京侵犯新疆人权、压制香港民主等劣行。同时一些美国会议员亦敦促美国奥委会禁止美国运动员在北京冬奥期间使用数字人民币。据美国之音报道， CECC 主席麦克利以及共和党参议员麦高文12月16号向拥有独家奥运转播权的 NBC 环球执行长薛尔发了公开信。在信中他们要求 NBC 承诺在转播北京奥运时应对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在香港压制民主的做法进行背景报道。两位议员指出NBC 环球及其附属机构在北京冬奥上投资近10亿美元，意味该组织有责任应对中共侵犯人权的影响。两名议员指出，我们敦促 NBC 不要助长北京当局利用奥运提升自身合法性的企图，不要让北京再次用体育洗刷对新疆、香港、西藏和国外少数民族公民社会活动者和政治异议人士的不良待遇。另外12月16号以兰斯古登牵头的众院共和党人致信美国奥委会，敦促禁止美国运动员在2022北京冬奥期间使用数字人民币，因为这个可能导致对美国运动员的监控。古登提醒到运动员应该注意到数字人民币可能被用来监视中国公民和访问中国的外国人。议员们认为鉴于中共利用新兴技术来压制维吾尔族、香港人民以及中国各地争取言论自由的人，这些担忧并不是假设性的。相反，微信等数字支付平台已被用来监视、威胁和逮捕中国公民。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以及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汤姆科顿更告诫社交媒体明星们不要拿中共的薪水来宣传被多国外交抵制的北京2022冬奥，这等于是在纵容种族灭绝。哈里斯12月15号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他从没与拜登讨论过是否会在2024年竞选连任的问题，而白宫随后就声明拜登寻求连任的计划不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哈里斯15号接受采访时说，我可以很明确地表示我们没有就竞选连任的问题进行过讨论，我们第一年的任期还未结束，况且美国正面临着大流行病，现在我们的优先事项是重建经济。但是白宫副新闻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1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尽管哈里斯表示他没有与拜登就竞选连任一事进行讨论，但是拜登2024竞选连任的计划不变。对于如果拜登再次参选是否会保留哈里斯作为竞选伙伴的问题时，皮埃尔表示是的，这点没有改变。不过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并不看好拜登连任的前景。纽约时报11月18号报道说，昆尼皮亚克大学公布的最新一项民调显示，仅有 36% 的美国人认可拜登的表现。除此之外，亦有人质疑拜登的年事已高， 身体状况是否能够达到。据国家档案报道说，拜登16号在出席白宫的美军荣誉勋章颁授仪式上讲话时，忘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的名字，足足停了近8秒才想起来。早前在今年的3月份白宫的一场活动上，拜登亦曾忘记过奥斯丁的名字，当时他还用管这个机构的家伙来替代。不过亦有网友认为79岁的拜登年事已高，健忘等现象能理解。12月16号，脸书的母公司 Meta 集团发布一份披露报告，点名指控6家私人间谍公司针对脸书平台上的约50,000用户实施了黑客攻击或其他违规行为。目前 Meta 已删除大约1500个假账号。被 Meta 点名的间谍公司包括以色列间谍软件公司 NSO 集团、以色列私人情报公司克立方和印度网络雇佣兵公司 BeltroX 等。 Meta 更直接点名中国，指出有一家来自中国的机构曾经尝试试探用户信息，但是该机构的身份无法得到进一步确认。 Meta 表示，被删除的1500个假账号由脸书、Instagram 和 WhatsApp 等7个平台运行，用来监视在全球的100多个国家的用户，并收集这些用户的信息。手法是通过假账号和目标对象取得联系，然后欺骗他们点击特定连接，接着他们会在行动装置上安装监控程式。根据了解，部分监控源头早期是受政府特定机构委托监控激进组织活动，但后期可能遭到滥用，反过来侵犯人权。本月初，以色列间谍公司 NSO 集团因多次被曝光他们的间谍软件被用于打击公民社会的行动，而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 Meta 公司亦已经在美国法庭起诉 NSO 公司。 Meta 公司的安全政策负责人格莱谢尔对路透社表示，12月16号披露的行动意味着行业中远不止一家公司在利用间谍监控手段牟利。格罗谢尔拒绝透露黑客攻击目标的名字和其他信息。他表示，被间谍公司盯上的目标将会收到平台的自动警告。 Meta 公司安全官员阿格拉洛维奇表示，他希望15号的这份声明将启动对雇佣间谍市场的打击，但是这是否对所涉及的间谍公司有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因为其中两家公司克立方和 BeltroX 此前亦卷入几起间谍丑闻，都曾迅速恢复活力。当民主党人想尽快通过20,000亿美元重建更好法案时，有越来越多的选民发出了反对信号。而《华尔街观察家报》在今日12月17号发表了社论，抨击民主党的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的破坏性越来越大。12月17号，拉斯穆森民调说，只有 38% 的选民支持重建更好计划，这个是对拜登的这项社会福利支出法案支持率下滑的最新评估。更重要的是，少数民主党人亦在放弃这项计划。民调还发现，只有 62% 的民主党人支持这项将资金分散在几个社会福利计划上。这个法案遭到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为首的一些人反对。曼钦建议暂停这个计划，直到通货膨胀得到缓解。华盛顿观察家报发表社论，抨击民主党的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的破坏性越来越大。社论中提到，在美国劳工部报告了39年来最高零售价格上涨 6.8% 的四日后，劳工统计局在12月14号说，去年一年来的批发价格上涨速度更快，达到 9.6%， 对普通人影响这么大的统计数据将促使政治领导人和中央银行采取积极行动来灭火。但是拜登政府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没有这样做。社论中说，总的来讲，有两种主要的政策会加剧通货膨胀。首先，庞大的联邦支出加上高赤字的债务，无疑会导致物价上涨的压力。第二， 中央银行的极端宽松货币政策将会使美元贬值，从而导致每一美元的购货量比以前减少。社论中提到，拜登、佩洛西、舒默和国会中占多数的民主党正在花更多的钱，除了三年前大约40,000亿美元的常规联邦预算外，立法者还在短短21个月内批准了6.8万亿美元的额外支出。现在民主党领导人还要在重建更好法案上再支出实际50,000亿美元的支出。与此同时，鲍威尔近两年来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而这些政策相当于是对美元价值的全面打击，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还未到来。据报道，亚利桑那州、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蒙大拿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学校表示，因为 TikTok 平台上发出了威胁性的帖子，所以今日12月17号有些学校完全取消了课程，或者有些学校增加警力保护。据美联社报道，伊利诺伊州的橡树园和何森林学校的管理层告诉家长，我们通知你们，我们已经了解到12月17号有一个全国性的 TikTok 行动，可能是关于美国每所学校甚至小学的校园内的致命威胁。学校说，作为预防措施，当地警察部门将在学校戒备。加州北部的吉尔莱伊高中在社交媒体上发现针对他们的威胁后，在今日亦做出了取消课程的决定，并将最后一日的末期考试推迟到1月份。 TikTok 承认网上有流传威胁性的帖子，平台正在与当局合作，但是没有证实帖子的可信度。目前全国的学校都加强了保安来应对 TikTok 上面发出的危险信息。据美联社报道，各地的州和地方警察都表示，在社交媒体中还未有发现确凿的威胁，但目前仍在采取预防措施。据报道，在这个之前， TikTok 在9月份还有一个名为狡猾的舔的 TikTok 挑战，鼓励学生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如何破坏学校的视频而获得点赞。有评论说， TikTok 是中共的公司，使用时一定要小心，最好不要用。美国一位担心世界末日到来的富商霍尔，他利用过去做过政府承包商的经验，斥资2,000万美元将废弃的导弹发射井改造成富豪公寓大楼，亦就是所谓的生存公寓，现在锁定向富商名楼出售。根据太阳报报道，64岁的霍尔2010年开始在堪萨斯州中部建造了第一个生存公寓，在大流行期间在美国、欧洲、亚洲开始接到更多生意。霍尔说，最初是受到911事件影响，先有想建生存公寓的想法。当时他有设计和建造数据计算中心的经验，他在2008年斥资30万美元买下第一个导弹发射井，之后又花费了2,000万美元将发射井改造成61米深、15层楼高，可以容纳75人自给自足5年的地下城市。这个发射井本身可以在约800米内抵挡2,000吨当量的核弹头，这个核弹头的威力相当于二战在长期投下的原子弹。生存公寓有5个不同的电力系统，有一种风力涡轮机可以为整个系统提供电力，还有2组柴油发电机可以为整个设施供电，以及一个电池备用系统，只要储存足够的柴油，每组发电系统都可以分别发电2年半。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生活区和便利设施。生存公寓设计了14个独立生活区，从售价50万美元的酒店客房式套房，到售价450万美元的334平方米的多层顶层公寓，入面的生活设备一应俱全，游泳池、水疗池、电影院、健身房、高尔夫球场、室内射击场、狗公园，设备俱全的教室、全食超市、医疗中心、与菜共生实验室等等。这一次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